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张玉明牧师主讲，叙事文体释经法，以利亚和以利沙的故事。
弟兄姊妹们平安，我是张玉明牧师。我们在讲希伯来文叙事文体其他的文学元素。希伯来文叙事文体主要的文学元素是背景、人物还有情节。除了这个背景、人物、情节以外，有六个其他的文学元素：重复、观点、转述引语、叙事中的间隔、同步同时，还有小型的叙事放在一个大型的叙事之中。我们上一堂到现在一直在讲第一个文学元素，就是重复。我们提到有六种作者来使用这个重复的方法。第一是字词的重复，第二是字根的重复，第三是主题事件的重复。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第四是主题思想的重复。前面提到是主题事件，就是那些没有生命的东西，那这里是提到主题思想。在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里面，它有一个主题的思想，这个主题思想就是讲耶和华的话语在信徒日常生活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在整个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里面，你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以利亚、以利沙的时代啊，以色列分作两个国家，北国叫做以色列，南国叫做犹大。圣殿是在南国犹大境内的耶路撒冷。这两个国家有时候很友善，有时候不是那么友善。假使以色列的人他要做一个神喜悦的百姓的话，那你马上会想到一个问题，是不是他就应该一年三次，特别是在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的时候，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去敬拜神。你要是仔细去读列王记上下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你会发现这两位先知啊，至少圣经并没有记载他们来到耶路撒冷圣殿里面去敬拜神。这样的话，假使你是一个以色列人，你要做一个合神心意、忠心于神的子民，那你应该怎么做？你会发现在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里面，他最强调的是耶和华的话语。耶和华的话语是人生命生活的最高准则。事实上，神也是在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里面，借着北国这个特别的情形，也是让南国的犹大知道，当他们被掳以后，特别是在圣殿被毁以后，犹太人能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人，特别是在外邦、在巴比伦、在波斯等地，可不可以呢？答案是可以的，因为神的话语慢慢的就成为他们生命的中心。虽然没有圣殿的存在，但是神的话语就成为以色列人他的家庭、他的社会、他的国家、他跟神的关系的最高的准则。这个是一个主题思想的重复。这个主题思想就是耶和华的话语在生活上是最高的准则。那么第五个作者来使用这个重复的方法是一连串事件的重复。这个一连串事件的重复在旧约叙事文体的圣经故事里面，常常是用三回合的重复，那有时候是用三加一的重复，那每一次的重复都有增强的趋势，通常是将结果推向一个高潮或是一个逆转，常常呢是在第三个回合或者是三加一的重复里面，就是第四个回合的时候才是这个故事的高潮或是这个果效达到的地方。我们举个例子来讲，譬如在列王记下第一章里面，亚哈先派了三个五十夫长去抓以利亚，但是第一个五十夫长去的时候没有成功，而且第一个五十夫长也死了。那么第二个五十夫长也带了五十个人去，但是第二个五十夫长也没有成功，他也死了。那么第三个五十夫长去的时候，他用一个谦卑臣服的态度来到以利亚的面前，因此第三个五十夫长成功了，他把以利亚从山上带下来了，但是也带来了神的审判。亚哈先就按照以利亚所说的 最后就死在床上。第二个例子呢，在列王记下第二章第二节、第四节、第六节，还有第九到第十节。在第二节的时候，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在第四节的时候，以利亚又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我往耶利哥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在第六节的时候，以利亚对以利沙说，耶和华差遣我往约旦河去，你可以在这里等候。以利沙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又敢在你面前起誓，我必不离开你。在三次对话里面，他们就从基甲来到了伯特利，然后从伯特利来到了耶利哥，再从耶利哥过了约旦河，来到约旦河的东岸。到了第九到第十节，过了约旦河以后，以利亚对以利沙说，我未曾被接去离开你，你要我为你做什么，只管求我。这个时候以利沙说，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以利亚说，你所求的难得，虽然如此，我被接去离开你的时候，你若看见我，就必得着，不然必得不着了。在这个三加一的重复里面，前面三个回合一直强调以利亚要离开以利沙了，但是以利沙就是紧抓着他不放，一直到第四个回合的对话的时候，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先知职分的交接，才在这第四个对话之后发生了。所以圣经常常就是用三个重复来达到一个高潮，或者用三加一，就是三次都是一样，但是第四次呢才不一样。那常常在这种一连串事件的重复，就是三回合或者是三加一回合的重复里面，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的地方。那第六个最后一个重复，就是典型场景的重复。什么叫做典型场景呢？就像你打开电视新闻，看到开人民大会的时候，你就看到很多的代表按照他们不同的身份坐在不同的位置，你一看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是人民大会，这个叫做典型场景。我们看习惯了这个典型场景，就给我们一个很习惯的信息。譬如在美国，电台为了要彰显他们是各个民族一视同仁，所以他们常在电视报幕的时候会有白人，然后要有黑人，甚至有西班牙人。所以一般你看到的这个典型场景都是有不同的族裔，甚至有男性女性。但假使有一天你看到一个典型场景，一个电视打开了，你发现清一色全部都是白人，而且全部都是男的白人，那你一定会想说，哇，那这个电台是极端保守的，或者是对这个少数族裔不友善，你就会有这种感觉出来。就像常常你习惯看的都是某一些重要人物坐在那里，那是有一天忽然间有一个平常没有看见的人坐在那里的时候，这个平常不常看见的人坐在那里，可能是这个典型场景里面要表达的最重要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典型场景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要看那个跟平常不一样的地方，那个常常是它信息的所在。譬如说娶亲呢，跟未来的配偶在井旁相遇，它是一个典型场景。我们看到摩西当他从埃及逃出来，逃到米甸居住的时候，他到了一个井旁，这个时候米甸的祭司耶特罗他有七个女儿，他们来打水，打满了水槽要引父亲的羊，然后有其他的牧羊人来欺负这些女孩子，把他们赶走，所以摩西就起来帮助他们，然后又引了他们的群羊。这些女孩子呢很快的回到家，他的父亲呢就说，哎，你们怎么这么快回来？他们说，有一个埃及人救我们脱离牧羊人的手，而且为我们打水引了群羊。所以耶特罗就把摩西请回家里来，后来摩西就跟耶特罗的一个女儿叫西波拉成亲了。这个场景就是在井旁他们相遇，然后这个男的就到了女的的家庭里面去，他们就成亲了。在以色列的列祖当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典型的场景多次出现。譬如当亚伯拉罕要为他的儿子以撒娶亲的时候，亚伯拉罕派他的老仆人去到巴旦约兰的地方，他来到美索不达米亚拿赫的城那里，然后在那里呢，他也是在井旁碰到利百加，这次是利百加帮亚伯拉罕的仆人 引他的牲畜。然后呢，这个老仆人就到了利百加的爸爸的家里，在那个地方呢，这个老仆人呢就为他的小主人以撒来向利百加的哥哥叫拉班，来向拉班跟他定亲。那我们看到呢，这个是一个典型场景。到了雅各的时候，雅各也是一样，在创世纪的第29章那里提到，他也是来到了东方人之地，在那边看到有一口井，然后雅各看到拉班的女儿拉结带着他的父亲的羊来，雅各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在这个地方跟前面以撒的故事不同，以撒我们看到是利百加来引这个骆驼，但是雅各他是动手来引拉班的羊群。我们发现雅各实在是不容易，他跟以撒不一样的是，以撒的老仆人他是给拉班很多的定礼，那所以呢，他们就让利百加跟他回去。那么在摩西的例子里面呢，我们看到摩西帮忙引羊，帮忙赶掉那些欺负叶托罗女儿的这些牧羊人的时候，叶特罗把一个女儿给他，但是在雅各这个例子呢，雅各他很认真，他很努力帮他们，可是呢来到拉班的家里，拉班却让他服务了他14年才得到拉结。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个一般典型场景里面，雅各受到非常苛刻的对待，因为雅各是会抓会欺负他哥哥的，所以神在这个地方也让他尝受到被人家欺负的味道。那么圣经上有很多其他的典型场景，我们再讲一个叫做先知门造。先知门造的典型场景通常是在历史中的危机的时刻，神就呼召他的先知。这个先知呢，经常是本来是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做他的例行公事，就在他做例行公事的时候呢，神或者是神的使者在出人意料的情况下到他那里去，然后差派他给他一个任务。一般的反应呢，先知常常就是犹豫不决啊，推脱说我不配接受这个差事啊，或说我还没有预备好啊。接着神使他消除这个疑虑，最后神赐给他一个记号，显明在他肩负新的使命的时候，神会为他同在。这个是一个典型的先知门造的典型场景。譬如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章的17节，摩西的蒙召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先知蒙召的场景，就是在摩西旷野的日常生活里面，神呼召摩西说，你要将我的百姓带领离开埃及。那么摩西呢一直推啊拖啊不愿意啊，神就让他经历第一个他的拐杖变成蛇，第二个他的手长大麻风，然后再放进去大麻风又没有了，然后神就要摩西拿着杖回到埃及去，神并让亚伦他的哥哥来迎接他，那就按照这个记号，神显明要跟摩西同在，要他去肩负一个新的使命。然后士师记的第6章11到24节，神呼召基甸的例子也是一样，基甸他也是在躲在酒榨里面打麦子的时候，神向基甸显现，要基甸救以色列人脱离米甸的手，基甸也是推啊拖啊不愿意的。后来再经过羊毛有露水然后羊毛没有露水的这两个神迹，神让他知道神与他同在，所以基甸才去了。那圣经上有其他的地方，那像神怎么样呼召耶利米，怎么样呼召以西结，还有呼召约拿，这些呢我们却常常看到先知们蒙召的场景。那在以利亚跟以利沙的故事里面，耶户他被高为以色列王的时候，就符合这个典型的场景，在列王记下第9章第1到第13节，先知以利沙叫了一个先知门徒来吩咐他说，你束上腰手拿这瓶膏油往基列的拉摩去，到了那里要寻找宁氏的孙子约沙法的儿子耶户，使他从同僚中起来，带他进严密的屋子，将瓶里的膏油倒在他头上，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说完了就开门逃跑，不要迟延。在这里 受以利沙吩咐的这位先知的门徒是代表神来告耶户。列王记下第九章第四节提到说，这个少年人到了基列的拉摩，就对耶户说，将军啊，我要对你说话。耶户就起来进了屋子，那少年人就将膏油倒在他头上，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膏你做耶和华民以色列的王。接着就要他去击杀亚哈的全家。说完了以后，第十节那里提到说，少年人就开门逃跑了。十一节呢，耶户出来回到他主人的臣仆那里，有人问他说，平安吗？这狂妄的人来见你有什么事呢？回答说，你们认得那人，也知道他说什么。他们说，这是假话，你据实地告诉我们吧。回答说，他如此如此对我说，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膏你做以色列王。在第十一节，当其他的将军跟士兵问耶户说，到底这个狂妄的人有什么事情的时候，耶户的回答好像是犹豫不决的样子。他说，你们认得那人，也知道他说什么。因为他讲了可能是心神不宁，或者是可能他整个脸色的表情都很奇怪，所以他们就说，这是假话，你据实地告诉我们。那我们可以知道，耶户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高某要做王，而且神等于是要他去推翻他的上司，推翻治理他的王，这个事情呢，他或者是不愿意，或者是没有预备好，或者是还没有清楚到底这个可能的危险，这个代价他愿不愿意付，所以他没有把这个实话告诉他的同僚。那么这件典型场景特别的地方是，军队的将领接受高某不是做先知，乃是做王，显示出当时以色列的领袖不断违背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打算使用刀剑这种严峻的手法来处理应着景象的君王。那在整卷列王记的叙事里面都没有记载以利亚蒙召的过程，这个呢其实相当符合作者的原意，因为作者对以利亚这个人物的素描，他让我们看到的以利亚是一个孤傲，是一个神秘的，是一个连他出生的地方都不是清楚的地方，所以呢先知蒙召的这个典型场景呢就没有出现在以利亚的身上。那这个典型场景呢也没有出现在以利沙的身上，在列王记上19章19到21节里面，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典型的场景，我们看到的呢只是以利亚把他的外衣披在以利沙的身上，然后以利沙就跟随以利亚走了。所以我们看到以利沙不是一个耶和华另外再呼召出来的一个先知，在整个以利亚以利沙的故事里面，以利沙其实是以利亚的延续啊，就好像他用的是同一件外衣，然后以利沙也没有另外再一次重新呼召，这整个故事里面就把以利亚跟以利沙两位先知中间的关系结连的非常的紧密。从圣经的观点来看，他们不是两个先知，是一个先知。希伯来文叙事文体其他的文学元素，我们可以谈的第二个是观点。这个观点有时候是由圣经的作者用第三人称的观点来描述，有时候作者呢也用别的方式来表达故事中其他人物的观点。在《列王记》这本书里面，作者至少采用五种方式来表达文体中人物的观点。这五种方式，第一是称呼，第二个是内心世界，第三个是希伯来文的 hine 这个字，第四个是戏剧性的叙事，第五个是直接叙事。那我们先来看称呼这个观点。大多数的人物都有专有名词，但是发言者往往会用另外的名称来称呼他们，表达出发言者跟他们的关系。有时候从发言者称呼人物的名称来看，可以觉察到这两个人物当中关系的进展。譬如在列王记下第四章苏念妇人的故事里面，圣经的作者通常称呼以利沙为神人，譬如在列王记下第四章的第21节25节跟27节，但是在第9节的时候，苏念妇人称以利沙为圣洁的神人， 在第16节的时候称他为神人我主，在第22节称他为神人，第28节称他为我主，在第30节称他为你，最后到37节呢，他在以利沙脚跟前俯伏于地，没有再以任何的名称称呼他。所以很明显的，这位苏念妇人是有遥远的正式的关系发展成为对以利沙比较亲切比较熟悉的关系。当他后来来找以利沙寻求帮助的时候，他对以利沙的称呼很简短，显示出他迫切的需要以利沙的帮助。最后是苏念妇人的行动而不是他的话语最能够来显示出他对以利沙的感激。另外称呼有时候也可以反映出人物的自觉，譬如在列王记下第五章，受大麻风所苦的乃曼，当他第一次来到以利沙的面前的时候，他是非常的高傲，但是等到他从约旦河洗过得到医治以后，他在列王记下第五章15节17节18节他在以利沙面前就称呼自己为你的仆人，这是因为他看到以色列的神是唯一的真神，因此在神的代表面前他不敢造次。另外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完全没有称呼，这个是发生在耶洗别的身上。你看在以利亚出现的时候，人家都用不同的名称来称呼他，譬如在列王记上17章24节里面，撒勒华的寡妇称以利亚为神人，在列王记上18章第7节，厄巴底看到以利亚的时候称他为我主，列王记下第一章9节11节13节，这50夫长呢都称他为神人，代表神的人。亚哈呢亚哈对他呢就比较充满敌意了，在列王记上18章17节他称他为使以色列遭灾的，还有列王记上21章的20节亚哈称以利亚为我的仇敌，很清楚的他对以利亚呢有很深的敌意。但是在耶洗别所有的花宴里面，他从来连以利亚的名字都不称呼他，他最多呢就是在列王记上19章第2节他称以利亚说你，这不但显示出耶洗别对以利亚的敌意啊，还显示出他不愿意承认耶和华，他也不愿意用先知的名字或是神人的名字来称呼以利亚，所以他就称以利亚你。第二个表达观点的方法叫做内心世界，这个常常是由叙事者，就是由圣经的作者直接来告诉读者了这个圣经人物的思想感觉或是他心里的畏惧，就是作者常常会自己直接为我们来描绘人物的内心世界。譬如在列王记下第10章第19节，耶户宣告说，我现在要给巴利献大祭，应当叫巴利的众先知和一切拜巴利的人并巴利的众先知都到我这里来，不可缺少一个，凡不来的必不得活。所以他给人家的印象呢，好像是他为巴利大发热心，所以不允许任何一个巴利的先知不来拜巴利，那要为巴利来办大的严肃会。在19节的下半段，作者就替我们来描绘耶户的内心世界，他说耶户这样行是用诡计要杀尽拜巴利的人，这个叫做他的内心世界。同样在列王记下20章16节开始，以赛亚对西西家宣告耶和华的审判说，将来他的众子要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面当太监。那么19节的时候呢，西西家就回答以赛亚说，你所说耶和华的话甚好。在英文圣经的时候，那我们就比较了解，因为圣经在第19节说，因为西西家心里想，然后就是后面的话，若在我的年日中有太平和稳固的景况，岂不是好吗？西西家知道自己犯了罪，神的审判即将来到，他也没有办法控制他王朝的命运，可是他内心的观点是只求在他有生之年能够自保能够平安，他就满足了。所以观点就是作者借着为我们描述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啊，让我们能够更深一点看到 这个人物表面上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心中的盘算。接着第三个表达观点的方法叫做 hinei。 hinei 是希伯来字， hinei 这个字出现的时候就是表达一个观点。看到 hinei 这个字呢，就有点像我们把那个照相机的快门按下去叫你看一张图，那个叫 hinei。 hinei 这个字出来的时候，圣经的作者好像就把读者带到一张图画或是一张照片的面前叫你看，叫 hinei。 那 hinei 这个字中文的翻译啊，我们换成看见或者换成不料，英文叫 behold。 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讲，在列王记下第六章第八节到第23节是记载了亚兰人围攻多丹的故事。在这个亚兰人围攻多丹的记载里面， hinei 这个字一共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在第15节，他说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出去， hinei 就是看见车马军兵围困的城。在原文呢，他就说神人的仆人清早起来， but hinei 不料，或者说是看见，就说哇，军兵围困的城。就好像这个仆人清早起来往外看的时候呢，就一张照片给我们看，就是说车马军兵围困的城。所以这个时候仆人就对神人说，哀哉我主啊，我们怎么行才好呢？这个时候以利沙就为这个少年人祷告，求耶和华开少年人的眼目。耶和华一开他的眼目，第二个 hinei 就出现了，就在第17节的地方，他说耶和华开他的眼目，他就看见。原文是说 hinei 不料满山火车火马围绕以利沙。所以第一个 hinei 好像这个图画是以利沙的仆人他的肉眼看到的光景，就是亚兰军队围困了多丹。第二个 hinei 出来的时候，就好像说神一开了少年人的眼睛，这个少年人他看到的这个图画是一个属灵的图画，就是天使天军围绕着以利沙，所以他就发现说神派了很多的天使在那边保护他，是用一个属灵的眼目所看到的光景。接着第三个 hinei 是在第20节，这里换成不料，这个是以利沙把这些亚兰的军队带领进入撒玛利亚城以后，以利沙祷告神说，神啊，求你开这些人的眼目，使他们能看见。所以神就开他们的眼目，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看见了不料 hinei 不料，这个时候中文是翻成不料。那就第三个图片给我们看到的人是从这个亚兰军队的眼中啊来看，他们一看不得了，他们本来是要去抓以利沙的，结果现在呢却落在撒玛利亚城的城中央。可以想象的就是撒玛利亚城里面的那这些以色列军队呢，就在这些亚兰军队的周围把他们团团围住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故事里面，他给我们三个观点都是用 hinei 这个字来介绍，前面两个他是翻作看见，第三个他是翻成不料。第一幕是以利沙的仆人看这个物质世界的观点，第二幕是同一个仆人他的观点，不过呢他看到的是属灵的真相，第三幕是亚兰人眼中的观点，他看出他自己是被以色列人团团围住。当然这个字 hinei 有很多时候因为翻译的关系我们不容易看得出来，要是在英文圣经的时候，有时候你可以发现他说不料，他 behold 说看哪、啊、什么什么，也许以后在中文的翻译里面呢，它可以翻得跟原文更配合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圣经里面这些文学元素所要表达的特质。